看着他长大。小林生在小镇上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幼体弱多病，是半夜急诊室里的常客，因此他从小就很安静，不爱闹，也不爱和那一大堆生龙活虎的小伙伴玩。小林很早就开始学认字算术，虽然长得文弱体瘦，却也冰雪聪明，很快就认得了许多字，背下了不少古诗，也能帮妈妈买着菜算算数了。邻里四舍都夸赞小林的伶俐乖巧，那些个大妈还不时的开个小玩笑什么的，说是你们家的小林怪水灵的，长大了就给咱们家的小胖墩儿做媳妇吧。害羞的小林每每听到这些话都会小脸一红，然后哧溜一下就跑回房间里去了。隔壁住着同单位里的一对年轻夫妇和他们调皮的儿子小棒棒，因为棒棒的调皮捣蛋，他的父母不知伤了多少脑筋，却也无可奈何。后来他们就经常领着小棒棒上小林家坐坐，让他看看人家小姑娘小林是多么的懂事听话，怎样的读书识字的。奇怪得很，虽然棒棒对小林房间里那些落得老高的色彩鲜艳的小人书都不感兴趣，和小林玩在一起却很是开心。文文静静的小林也很喜欢眼前这个只大他一个月、长着可爱的小圆脸的棒棒哥。他们一起玩过家家，一会儿做老师和小学生，一会儿又成了卖菜的老头和讨价的老奶奶。棒棒还喜欢趁着小林不注意，突然拎起了冲锋枪躲到床底下和小林捉迷藏，然后哒哒哒的就是一阵猛射，吓得小林涨红了小脸，呆在那儿不知所措。小林也喜欢与棒棒下游戏棋，看着棒棒拖着腮帮子冥思苦想的小乖乖模样。每次棒棒一家过来，父母都会让他们在房间里玩，大人们就在客厅里谈笑风生。可是棒棒本性难移，一回到家里他就又闲不住了，总是要闹个天翻地覆。每回棒棒捣坏东西被爸爸关起来揍得鬼哭狼嚎的时候，小林就会躲到自家的大门后面静静地听，心疼地咬着小指头悄悄落泪。棒棒虽然总是不肯听小林苦口婆心的劝告，屁股上的红道道也总是旧的未去新的又来，但是和小林在一起玩的时候还是那么忘我，那么开心。有一次他们又玩起了过家家，这回扮演的是一对夫妻，他们说好了一起坐在床上垒灶做饭，调皮的棒棒却不停地在床上到处打滚，还趁小林不注意突然从叠好的高高的棉被上面跳下来。凉爽的秋天总是有着宜人的心情，小林面对这突然袭击头一次没有慌，因为在那安安静静的几秒钟里，躺着的小林奇怪地发现胖乎乎的棒棒真有趣，很快他跑了。两小无猜的快乐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很快就到了上学的年纪，棒棒家搬走了，小林竟没有哭，看着对面眨眼间就变得空荡荡的房子，小林只是越发觉得自己的世界更小了。小林还是很安静，还是很爱看书，还是没有什么朋友。忙着上班的父母很喜欢他这副乖巧勤学的模样，很喜欢，还有对他的过于安静的一点点遗憾，没有别的。上学了，小林的成绩全是优秀，小林也还是很安静，还是没有什么朋友，父母很满意，老师很满意。其实小林自己就不满意，他一直喜欢交朋友，因为他喜欢棒棒，早就搬走了的小棒棒，他强烈地怀念那段日子，那个朋友。可是谁知道呢？小林这么安静，谁会想到他也想拥有朋友？谁又会大胆地伸出小手，主动说：“小林，和你交个朋友？”而对于天生胆小腼腆的小林来说，他又怎么敢对别人主动呢？单位里有一辆大巴是专门用来接送孩子们上学的。小林每天都要送着车上学校，和吱吱喳喳吹蹦乱跳的小伙伴们一样，只是每次都怯生生的离他们有点远。可是有一天，小林突然在车上碰到了一件非常小的事。 小林像往常一样安安静静地坐在开往学校的大巴上，不过这回他坐在了一个角落里。车刚开出去不远，叽叽喳喳的孩子堆里突然听到一个男孩子惊叫起来。等一等，我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什么问题？
大伙儿都安静下来。我发现小林今天没有来。
哎呀，那不就是小林吗？
大伙儿轰的一下笑开了。惊叫的小男孩左右有点不好意思，嘿嘿的也跟着笑了起来。小林却一惊，脸倏的一下红了，他的心情再也没有平静下来。他肯定重新认识了他身边的小伙伴们，因为从此以后，小林开始尝试走进身边那个充满了欢笑嬉闹的小世界。安静的小林变了，他的世界越来越开朗，笑容也渐渐成了俊俏小脸上的常客。父母欣喜地看着小林的变化，却怎么也搞不懂这变化是从哪里来的。由于小林成绩好，脾气也好，大伙儿都很尊重他，一点都没有排斥他。小林很快就融进了小伙伴们的世界里。后来，小林还主动牵头领着小伙伴们在家里筹办了一台小朋友迎新春的春节晚会。再后来，小林也搬家了，他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那些曾经令他产生过震撼的小伙伴们，而他的笑容却纪念着一切。处于青春期的他已经是一个健康活泼的大姑娘，他顺利地升入了初中，考上了重点高中，现在已经是一所名牌大学里的大学生了。我很高兴故事里的结局是美好的，因为那个小林就是我。一上大学的我想起小时候的一幕幕，不禁庆幸而惊悸。来个换位思考，如果现在我还是那个文静体弱不经世事的小女孩，或者我已经为人父母，在这个世界里我该怎么做呢？